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1月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的晚上10点钟。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针对中国的威胁再次发出警告，而中国表达强烈的不满。香港的反送中扩展到传统的亲政府地区，被认为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另外，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星期五发出公开信，要求对该校学生周子乐之死进行独立调查。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德国期间表示，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挑战，德国的电讯网络建设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就蓬佩奥前一天的这个讲话表示强烈的不满，称蓬佩奥抹黑中国政府、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其美国国务卿的身份严重不符。蓬佩奥国务卿目前呢正在德国访问，出席有关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他星期四在谈到德国的 5G 网络建设时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面临由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挑战。蓬佩奥国务卿是特朗普政府内对中国持强烈批评态度的重要官员之一。他最近，也就是10月30号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中说，美国一直非常珍视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但是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并非一回事。美国如今也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美国价值观怀有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蓬佩奥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割裂对立，企图挑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耿爽说，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人民的深厚信任和衷心的拥护。德国将在星期六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五在一次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讲说，自由的国家正在与非自由的国家展开一场价值之争。他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打造极权主义的一个新的翻版。非洲猪瘟对中国猪肉市场的影响还没有结束。荷兰合作银行星期五表示，中国国内猪肉产量处于历史的低位，中国猪肉进口明年将会创历史新纪录，达到460万吨。路透社引用这家荷兰金融服务公司的报告说，今年中国猪肉进口超越历史纪录已是必然的结果，进口量将在310万到330万吨之间，去年的进口数量是210万吨。造成中国猪肉供应严重短缺的原因是非洲猪瘟。这场灾难的爆发给中国的养猪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数百万头猪死亡，养猪者也失去了增添养猪数量的意愿。荷兰合作银行认为，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国内养猪业的复苏最早也要到2021年才会出现，在此之前，中国的猪肉产量将持续的下滑。今年会比去年减少1/4，大约为405万吨，明年再减少10到15个百分点。英国吉罗银行有不同的看法，这家银行认为，这次猪瘟之后，猪肉价格猛涨，很多消费者放弃猪肉而转向牛肉和家禽。他认为，猪肉需求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永久性的，不会完全恢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香港反送中抗争相关的报道和消息。在距离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有2个星期的时候呢，反送中运动近期的抗争规模似乎是有所减弱，大型的活动减少，更多的是零星的活动，尤其是 反送中这个抗争呢，现在是扩展到了传统上比较亲政府的蓝区。11月7号的晚上，在九龙东部的这个秀坊坪这个街区呢，有大约200人在一个排球场聚集，支持反送中活动。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约200位秀茂坪街坊7点半后聚集在小立苑排球场，开始合唱《愿荣光归香港》和《自由》等反修例歌曲。有街坊确认，这里是首次举行反送中活动。几个月来都没有反送中活动，是因为这里是公屋集中区，老人较集中，偏蓝亲中。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小孩和中学生在内的不同年龄的街坊走出来，表达反修例的五大诉求及港人反抗精神。两位中学生对记者表示，反送中抗争进行近5个月，确实感到疲惫，也担心习近平和韩正会见林郑月娥后，让港府支持警队更严厉的镇压，直至扼杀港人的抗争。不过他们说，不站出来就对不起已被捕的3000多手足和受伤的示威者。愿荣光归香港已成为港人反修例抗争不同集会的必不可少的歌曲，全场人高歌鼓气，打亮手机灯光和挥舞荧光棒。近8点，在小梨苑排球场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随后活动开始游行，约400多人开始向秀茂坪商场行进，一路高喊反修例口号。8点40分左右，游行队伍到达秀茂坪商场，在商场外空地举行集会，再次合唱《愿荣光归香港》，并呼吁双十一三罢，至此气氛和平。9点过后，秀茂坪商场内有骚动，很多人跑入商场，一些蒙面黑衣人开始装修美心集团旗下的日式餐厅和一家被喷写为红色资本的店铺。9点半过后，多数参加秀茂坪和你行和你唱活动的市民都已离开，现场外只有少量年轻人和一些市民。至晚9点后，警察都没有出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渔港，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他星期五要求相关的方面对该校学生周子洛的死进行彻底和独立调查，而香港警方否认警方在周子洛坠楼时于事发地点执行职务。史维在给全校师生的信中表示，人们在视频中能够看到警车挡住了救护车的道路，救护人员无法到达现场实施救助，抢救周子乐的行动因此耽误了20分钟。周子乐今年22岁，是科大电脑系2年级学生。据报道，他在11月3号深夜到4号凌晨1点左右，从停车场3楼离奇地跌落到2楼，导致脑部严重受伤，到8号的早晨8点左右去世。由于周子乐坠楼当晚，警方曾在这个区域进行清场，并发射多枚催泪弹，因此外界怀疑这个事件或与警方有关。香港警方在5号记者会上称，事发时没有任何警察在现场，但有证据显示，警察在事发前大约1个小时就已经出现在现场。香港东九龙总区的高级警司傅怡婷，他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事发前后防暴警察执行职务的时间与周子乐出入停车场的时间并没有重叠。对于外界质疑当晚有便衣警员出现在停车场，警方强调绝无此事。警方在周子乐死亡事件中成为众矢之的，原因有2个。一是史维校长信中所说，警察在出事现场阻挡救护车辆和人员进入现场长达20分钟， 有媒体说，延迟是因为警方清场造成马路堵塞，再有一个原因是公众认为警方撒谎。警方称，事发时现场没有警察，但是民众提供的多种证据显示，事发之前警察在现场清场并发射催泪弹。据信，周泽德有可能是为了躲避催泪弹而失足坠楼。那么同样是在11月8号，在中环的这个遮打花园和旺角呢，都在中午发起了这个悼念香港科技大学22岁学生周子乐他这个死亡的这个活动。中环的快闪主题是黑警还命，血债血偿。网友还发起周五晚间在全港举行悼念和哀悼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快闪12:30开始前，约10多位军装和便衣警察来到现场，引发市民的不满，高喊杀人犯，要求他们离开。快闪发起人之一的民运活动人士阿牛曾建成表示，周同学的死令港人感到悲哀。
今天是很悲哀的一天，刚刚听到周同学的去世的消息，我们心是相当难过的。过去100多天，香港每天都发生那些暴力的警察不断地打我们的学生，打我们的学问。今天香港已经是一个警察国家警察是可以完全的。我希望我们香港人有团结，争取我们的民主，没有民主我们的法治是不保的。法治现在沦为特区政府的打压我们的军队，还有3万多个所谓警察，都是对我们行为来说，他们真是孤立的真源。
有人不满警察在现场拍摄，上前指骂警察，要求该男子摘下口罩并检查他身份，引发现场数以百计的市民指责。警方举旗警告现场人士参与违法行动或被检控，市民毫不畏惧。警察放走该男子后，现场指挥官与其他警察离开，不过大批市民尾随继续指骂，中间几乎发生推搡。警察最后离开，没有阻止集会及随后的游行。数以千计的市民约1点走出扎打花园，沿德辅道中向上环方向行进，一路高喊反修例口号。今日最新的一个口号是香港人报仇，队伍缓慢行进，交通一度受阻。队伍抵达裕多利街后，沿德辅道中折返，尽管路面交通受阻，但游行和平有序。接近毕打街时，队伍停下来，为今早离世的柯大生和所有在反送中运动中失去生命的人士默哀1分钟。随后，队伍先头沿扎打道返回扎打花园。不过，有示威者呼吁市民回头返回毕打街。有400-500人占据德辅道中和毕打街交叉口，阻塞交通，并举起手张开5指表达5大诉求，高喊反修例口号。到下午2点多，许多市民离开，不过仍有约200-300人站在德辅道中、毕打街和扎打道的交叉口不肯离去，并继续高呼反修例口号，呼吁市民双11全港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渔港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国会在本周成立跨党派关注香港小组，这是英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成立跨党派的香港小组。下面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介绍。
我们知道英国国会有这个跨党派的中国小组、台湾小组、西藏小组，而1997年回归之后呢，香港议题呢一直是在中国小组中受到讨论和关注。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独立出来，而另外成立这么一个香港特别小组来关注香港的问题。这个小组的产生主要应该是在于回应这个过去5个多月以来香港的局势。英方认为呢，香港的这个民主、人权、自治还有法治，也就是中英联合声明里面最基础的一国两制，在香港这一波的抗争当中呢，已经遭到了侵蚀，其中自治和法治更是维系香港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则是香港特区政府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国会再三的要求，就是说要对这一次抗争的暴力活动事件，包括了警察施暴这件事情呢，展开独立调查，始终是置之不理。这也让英国国会更加确定必须要坚定立场，跟这个争取集会自由和人权以及争普选的香港人站在一起。所以能够透过这个小组来直接在英国国会的内呢，来关切香港的这个人民包容。
那么目前英国的朝野舆论对国会成立这样一个小组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英国政府在上周公布了最新一份的香港报告书啊，指出香港当前的局势需要以政治手段抗争来解决之后呢，英国方面加强对香港关注的一个实际行动。一般认为这是香港反送中抗争以来到目前为止英方做出支持香港民主自治最具体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步。那么但是呢，大家同时注意到了，除了这个小组的两位联合主席都是长期关注香港的国会议员之外，推动香港就是英国海外护照公民要给他们全部公民权的这一位英国的上议员，这个阿尔顿勋爵也在这个小组里面。所以呢，一般寄望无论英国这个12月大选以及这个脱欧未来的这个结果如何，和英国国会这个史无前例的跨党派香港小组未来都能够在英国政府对香港的问题，尤其是面对中方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利获和这个威胁之下呢，能够扮演一个监督的角色，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示威持续5个月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那么最近呢是先后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韩正表示，香港极端暴力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中央政府支持港府再出发再前进。而中共四中全会公报表明，北京要加强对香港的管制。习近平与韩正跟林郑月娥的谈话呢，是否显示出北京对香港政策将更加的强硬？这是不是北京对香港的一个最后通牒？在林郑的支持度跌落到谷底的时候，北京为什么继续的力挺这位饱受批评的香港特首？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做客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他认为呢，即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府跟你客气，那是表面的，该下台照下不误。更何况林郑月娥被认为是给中央添乱，他提前下台是无疑的。
林郑是绝对不可能完成他的5年任期的，他的提前下台是肯定的。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2005年3月的时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特首董建华的时候，同样也表示过这个高度的信任，充分的肯定。但是到头来来讲呢，两会结束之后不久，董建华就脚痛下台了，然后再来在这个2016年11月的时候，当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曾经也是类似的对那个当时的特首梁振英表示那个高度的信任，充分的肯定。 而且在此之前，就是说2014年秋季的战中运动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会见梁振英率领的访京团的时候，曾经还不光是说高度信任、充分肯定，而且还多十个字，就说直奉致敬草啊，板荡是忠臣。所以呢，这个对梁振英的评价够高了吧？结果在2016年的12月，那个梁振英啊，就这个非常尴尬的宣布以家庭这个原因为理由，就宣布不参加竞选那个连任那个特首。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前任的那个特首那个曾荫权，在2015年9月3号的时候，出席了北京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那个阅兵式，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然后呢，就那个我就过后就那个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还请他吃饭，结果他回到香港的时候来讲呢，很多人预以为既然中央这么的礼遇他，他的个官司肯定就会没事了。
嗯，
结果没多久，过了国庆节几天，就在曾荫权的生日过后两天了，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头去了。所以从这些那个网志来看呢，就今天习近平也好，或者是韩正也好，对林郑月娥表示高度的信任呐、充分的肯定啊，并不表明那个林郑月娥里头的特首地位稳如泰山。反过来来讲呢，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郑月娥里头当了特首2年多，闯出一个弥天大祸，把那个香港啊置于连英人治港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浩劫当中，对那个国家造成了这个无可弥补的损失，包括了对香港社会的撕裂间接为蔡英文那个去助选，给了特朗普多一张香港牌，给了习近平的中央里头添烦添乱等等，这些来讲呢，他绝对来讲是要问责下台的。所以我觉得来讲呢，现在的表面客气的话来讲呢，这是中共官场里头一贯的那个做法，就是说你没有下台一天的时候呢，都说你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但是来讲呢，这我觉得明年那个3月两会之后来讲呢，肯定会有那个志向表达那个，就是说林郑月娥会提早下台。
那么前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认为，林郑月娥什么时候下台，这关系到习近平的面子，北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金钟说，
他的即便是下台也会给他面子啊，给他面子。你看像前两任一样吧，除了曾荫权以外，你看董建华杨振英下台之后还当了政协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那是国家领导人的级别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还是给他们以肯定嘛，是不是给他们肯定。所以林郑月娥这个情况，我想极可能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林郑月娥我相信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对待香港的示威运动采取这样强硬这样甚至于有点不惜这个流血都要把它压下去的这种态度。而他之所以采取这种强硬的镇压的决策呢，那背后一定是有中央的支持嘛所以林郑月娥的下台或者什么时候下台，这个是换句话说就是关系到习近平本人的面子他因为香港问题已经失败到这个地步，引起国际上面这个已经犯了重怒，是不是到这种情况下这个北京一向的政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从毛时代开始就是这样。他们现在因为北京他最头痛的呢还是他就是怕国内受香港的影响引起动乱所以这个关于林郑月娥在为啥这个时间北京的决策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刑事起诉纽约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这家公司把中国制造的监视和安全设备假冒成美国制造的产品卖给美国军方、联邦政府和私人机构。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
星期四，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理查德·多诺霍在纽约布鲁克林东区检察官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宣布对位于纽约长岛苏富郡康马克的阿文图拉科技公司及其该公司的七名高管和现任和退休的员工进行一项刑事起诉。我们来听听多诺霍检察官是怎么说的。
Early this morning,The court here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unsealed a federal criminal complaint.
今天早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公布了一项联邦刑事指控，阿文图拉科技公司及其七名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包括其所有高管，被控向政府和私人顾客售卖敏感安全设备，包括网络监控摄像头。他们虚假声称阿文图拉的设备是在纽约康马克制造的，但事实上这些设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阿文图拉及其员工和工作人员为了这些设备重新贴了标签，假装他们是美国制造的。
Equipment that Aventura was selling was manufactured by compan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relabeled and passed off by Aventura and its executives and employees as American made.
起诉书还指控被告在明知产品有漏洞的情况下，把中国制造的监视和网络安全设备卖给美国的军方、联邦政府和一些私人机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多诺霍检察官说，很明显，当你把加载了中国软件的中国制造的摄像头跟美国的陆军基地、海军基地、能源部的设施，甚至美国的航空母舰等敏感的设施联网，这导致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阿文图拉科技公司自2010年11月以来，共销售了价值8800万美元的产品。联邦执法机构今天早晨逮捕了六名嫌犯，他们是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杰克·卡巴索和他的妻子法兰西斯·卡巴索，后者声称公司为他所有，他利用妇女拥有小型企业的名义向联邦政府获取有价值的合同。被逮捕的还有两名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两名公司现任和退休的员工。嫌犯于今天下午在美国纽约联邦东区法院过堂。美国政府已经搜缴了卡巴索70英尺长的豪华邮轮，冻结了他们大约300万美元的资产。起诉书指控四名嫌犯和阿文图拉科技公司串谋欺诈罪，指控七名嫌犯和阿文图拉科技公司非法进口罪，指控卡巴索夫妇洗钱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距离香港区议会选举还有两个多星期的同时候呢，反送中运动近期它的抗争规模似乎有所减弱，大型活动很少，更多的是零星的行动。有网友在11月7号发起在香港九龙举行和你行和你唱活动。那么另外呢，亲中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他在星期三的早上被人刺伤，这对几个星期之后的香港区议会的这个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他稍早的连线介绍。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地点还有现在现场的相关情况？
好，你好，我现在是在秀茂坪的商场的外面，这里呢现在有大约近千人呢在这里集会。稍早前呢，这些这个游行示威者是从就是在上边的一点呢叫小丽苑排球场，在7:30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集会叫和你唱，秀茂坪这个街坊和你唱的活动，就是主要是唱这个愿荣光归香港，还有这个一些反修例的歌曲及其口号。今天的这个活动呢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呢很有意义，因为这里是秀茂坪 地区首次有这种反送中的抗争活动，因为这里呢是一个传统的公屋区，老年人比较多，而且呢是属于就是亲中偏蓝的这个地区。这里的呢，因为第一比较偏远，第二呢，由于是亲中地区，所以呢，好些这个街坊，我们交谈过程中说，这是首次在这个地区有反送中的行动。现在呢，刚才在这个他们游行了45分钟，8点以后就从这个小丽苑游行到这里，是经过了大概45分钟的时间到这里。那刚才呢，就是在这个商场里头有一些骚动，我询问这个边上的，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说里头可能有一些，他们叫装修活动，也就是所谓的破坏活动，就是可能有一些在示威者认为亲中的一些商店呢，被有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今天晚上呢，这个活动呢，虽然是比较偏远，在这个地区，但是呢是很有意义，因为是这个地区第一次反修中这个反送中运动到达这里。
嗯，是。那么海燕，你刚刚提到在这样的一个亲中社区举办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就在昨天香港的亲中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他遇刺的事件，那么这起事件到底现在的进展如何，对于几个星期后就要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会不会带来影响呢？
对，何君尧是昨天上午有一位30岁的男子呢，在假装向他献花之后呢，想用刀刺他，结果就是他的左胸呢，可能有1厘米深，大概1.5厘米这个左右的这个伤口。虽然呢，这个就是香港的一些媒体还有许多的示威者呢，质疑说他这个受伤情况呢，有可能是作秀，是作烧。但是呢，这个行动呢，尤其是引起亲中媒体，尤其是包括中国官媒的这个注意，他们呢认为是说，这一事件呢，表明，香港的区议会选举的环境呢，非常的恶劣，而且呢，这件事情受到这个叶国谦，也就是前民建联的副主席，现在的行政会议成员呢，他今天出来，他说，这个。这次这个就是行刺何君尧的这个行动呢，对这个香港的区选举的环境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而且他要求香港政府呢，在从现在到11月7号，也就是选举前的一个星期的治安情况，如果呢，这个街头的这个暴力继续的发生的话呢，他要求这个港府推迟或者是取消这次区议会选举。所以呢，这个何君尧的这次行刺事件呢，被许多示威者质疑是有意制造一个这个一个事件，这样给政府一个口实来取消11月24号定于这一天举行的这个区议会选举。但是呢，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说他这次行刺事件呢是一次自导自演的这个作秀。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海燕在香港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也请海燕随时注意安全。谢谢海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1月6号对美国之音说，威权主义的上升是当今最大的民主威胁。贝克前国务卿在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际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在那个历史的时刻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沙卡里安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柏林墙倒塌是世界发生重要改变的信号。
40年的冷战走向终结，柏林墙倒塌象征着那个时代结束的开端。
有人说，柏林墙的倒塌只是历史的偶然。
它确实出人意料，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苏联会发生内部崩溃，没有人预料到柏林墙会倒塌。
他说，美国之音在鼓励公众支持民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华沙条约组织的很多国家都发生了民主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我要说是因为美国之音的行动和努力，我们才得以把信息传播到那些国家。
不过过去30年来的局势发展并没有像贝克国务卿、老布什总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德国总理科尔等当时的关键人物所希望的那样。贝克说，冷战后的民主秩序遭到威胁。
独裁主义上升给民主带来威胁，这无疑发生在俄罗斯，那个制度行不通。
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的民主倒退问题，唯一途径是采取我们在冷战中的成功做法，
那就是坚决支持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我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冷战。
回顾过去，贝克说，如果西方国家采取更多行动，敦促俄罗斯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我们今天的处境也许会不同。
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强烈向往自由，可是独裁主义者掌权后，企图禁止自由或者消灭自由，就会遇到抵抗。
贝克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确信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就是全世界自由人民追求和维护的价值观。
现在非常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处于另一场冷战中，几乎每个方面都和上次冷战一样冷。
贝克国务卿说，赢得冷战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赢得上次冷战的方法。美国之音沙卡里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北京加大对台湾施压的同时，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也在不断的增强。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报告不但公开表明美国的印太战略纳入台湾的新南向政策，还批评中国对台湾的霸凌是破坏台海现状，且试图将自己在国内的压迫型治理方式输出到其他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连线报道。
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报告呢，它的名称是叫做《推进共享愿景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针对特朗普政府2年前提出的印太战略的落实的一份进度报告，发布的时间点也是配合这个星期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印太商业论坛。印太商业论坛是美国去年利用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举行时，已经有许多印太地区的国家的代表呢，他们聚集在一起所发起的。今年是这个论坛的第二届。报告的主旨是要说明美国跟印太地区的接触和共享的愿景。这份32页的报告里面，在关于强化经济繁荣、数码经济以及良善治理的章节里面，都提到了美国和理念相近、有活跃民主体制的台湾彼此间的伙伴关系。比较特别的是，报告把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也纳入了美国的印太战略，而且还表明这种战略紧密结合了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的类似政策。这也表示台湾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是有一个角色要扮演。报告在双边关系的部分提到，美国正在加强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也多次表达对北京通过军事操演、经济压力、限缩台湾国际空间以及挖走台湾外交伙伴等行动霸凌台湾的关切。报告说，这些行动破坏数十年来造福台海两岸的现状，因此与台湾关系法一致，美国支持台湾具备有效吓阻的能力。另一方面，报告在关于良善治理的部分也提到中国，而且非常直接地批评中国在国内和国外采取了压迫行为。报告说，北京不容忍异议，积极控制媒体和公民社会，并且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北京也将这种做法 通过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输出到其他国家，破坏了数十年来促进印太地区稳定繁荣的状况。报告强调，美国已经公开呼吁中国停止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也敦促中国共产党不要干预藏人社区挑选其宗教领导人。还有在关于香港的部分，报告也提醒北京必须遵守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持香港的自治与公民自由。美国认为香港及整个印太地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必须受到强而有力的保障。那么除了报告之外呢，美国也采取了具体的作为，支持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参与，邀请台湾参加这次的印太商业论坛，而且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陪同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两个人共同带领了台湾的企业代表团参加这个论坛。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美国在台协会都在社媒上贴出了美方与黄志芳和台湾的代表团会面的照片，并且也在贴文中说，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这个论坛让美台一同探索彼此的经济更紧密结合的方式，以便发展海内外的贸易、投资和人才交流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这个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韩正在会见的时候呢，在一开始就表示公开的支持这位香港特首以及他领导下的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有分析指出，北京高层的这些表态和中共最新发布治理香港的相关决定违反港人的主流民意，对于解决香港当前的社会动荡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在会见林郑月娥时，韩正重复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对这位香港民意支持度每况愈下的特首所表达的肯定态度，再次表示全力支持林郑月娥及港府。韩正表示，近五个月来，修例风波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危害的是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他说，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制团队以及香港警队恪尽职守的工作表现是充分肯定的。韩正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也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韩正在与林郑月娥会见的过程中还提到了特区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韩正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特区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等。香港文汇网报道，林郑月娥对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他时给予他和特区政府支持，令他在止暴制乱方面下了更大决心。林郑月娥指出，被拘捕的3000人中有超过1/3是学生，他为此感到非常伤心。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表示，韩正当面对林郑月娥所做的全力支持、高度信任等表态基本上是重复以前的套话，而在对其领导能力和业绩方面则只是肯定了工作劳苦，避免与他现在的名望有太大落差，用词比以往有所退后，可能为以后的人事安排留有余地。
所以呢，只是肯定他的这个劳苦啊，因为北京还需要林郑在台上替这个北京做一些任务，所以呢就怎么样也表一个态但是呢在完成了任务之后呢会不会让林郑下台，这个呢我觉得是留有空间的。
对于香港警队的评价，吕炳权指出，以前北京方面所说的专业和克制等词语在韩正这次表态中都没有了。
对警队来讲，他的这个表态我觉得也出现了一个后退。在8月的时候呢，国务院的班任这个张晓明对香港警队的表态呢 是赞赏他表现专业、科技。这次呢，没有了这句，只是呢，赞赏警队，就是这个恪尽职守。没有了专业、科技，背后说明什么呢？就是警队呢，确实他的表现，跟大家的这个印象来讲是有点不专业，还有不科技的，所以中央呢也避免用这些比较不符合事实的那个词汇，不想呢就是占理变成害理。
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周落幕，而官媒新华社周二才公布了会议的两份文件，包括习近平在会上宣读的说明，以及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再次出现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同时也提到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以及两个维护。在香港方面，该决定提出了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加强对港澳青年公职人员的爱国教育等。上述内容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上周中宣部记者会上所介绍的内容几乎一致。香港浸会大学的吕炳全认为，北京对于香港治理问题的上述决定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他担心这些提法不仅解决不了香港社会的当前主要问题，反而会火上浇油，激起港人更大反弹。这位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很多港人对内地法治不信任和港府及制度本身的问题。
我觉得是起到一个反面的作用，有一个问题你就要去对症下药，去断症，现在呢是断错症下错药，官方的问题、政府自身的问题不去检讨解决，反而呢去解决这个香港人，把这些错误啊什么都推到香港人身上，然后去解决香港人。但是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本身就是制作问题，跟这个问题本身的话呢，其实你不去治理的话，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就是端错症下错药，到最后会把香港引领到一个万劫不复之地。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上海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获得习近平接见，这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五个月以来习近平首次会见林郑月娥。有传闻指北京对林郑月娥无法平息一系列抗议示威不满，有意将其撤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十月末称，该报道为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而后来该部官网却删除了这个说法的文字稿，引发外界猜想。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两国预计在本月晚些时候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减缓贸易战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如果这一计划失败，几乎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会受到影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美中贸易协议需要三个阶段来解决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最近各界都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何时何地签署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三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阶段只是个开端，为了取得好的协议，还需要全部三个阶段来结束中国对美国的结构性攻击。下面我们就先来听纳瓦罗是怎么说的。
贸易战是个错误的提法，正在进行的谈判必须要做的是结束中国对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的攻击。 必须要做的是结束对我们商业电脑的骇客、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操纵汇率。第一阶段协议提出了这些问题中的几个，但为了取得一个好的协议，我们必须要有全部三个阶段的协议。
是肖云。那么联合国呢，本星期公布的一项研究是显示，美中贸易战对美中两国的经济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报告是怎么说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显示，美中历经16个月的贸易战呈现两败俱伤的情况。美国今年上半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减少了25%以上，即350亿美元。此外，贸易战也推高了美国的物价。研究报告说，总体而言，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关税正在损害两国的经济。美国的损失主要与物价上涨有关，而中国的损失则与出口大幅下降有关。不过，台湾成为了贸易转移的最大赢家。台湾今年上半年对美国出口较去年同时期增加42亿美元，
就是你们后台的声音，
其次为墨西哥和欧盟对美国的出口分别增加了35亿美元和27亿美元。这份报告说，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正在填补中国留下的大部分空白。台湾出口的办公机械和通讯设备增加，而这正是中国受美国关税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今年的上半年就减少了150亿美元。报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出口损失还会随着关税上升而增加。此外，台湾经济部官员表示，美中贸易战确实使得许多贸易转移到台湾。虽然台湾对中国的出口下降7.1%，但对美国出口的成长多达17.7%。另外，原本在中国设厂的台商也出现归于返乡的现象，将一些敏感科技，比如伺服器、路由器等网络通信设备移回台湾生产出口，并且获得美国企业的欢迎。根据台湾经济部的最新统计，已经有151家台商从中国回台湾设厂，总投资金额大约是200亿美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经历弹劾调查的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Those in favor, please say aye. Those opposed, say no.
No.
随着美国国会对特朗普的弹劾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领导下向前推进，伴随而来的戏剧性和历史性也与日俱增。
这是件非常严肃和前进的事。
佩洛西和许多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滥用权力向乌克兰施压，以调查他的政治对手之一前副总统拜登。
我们宣誓要保护和捍卫宪法，这点不容忽视。当总统的行为表明有必要进行调查和质询时，我们不会置之不顾。
众议院共和党人一致反对弹劾总统。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说，民主党人试图取消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取得的胜利。
民主党人试图弹劾总统，因为他们害怕无法在投票中击败他。这不是我说的话，这些话来自另一端的民主党同僚，他们曾经3次提出弹劾。
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批评弹劾投票是一起猎巫政治迫害，称反对者长期以来誓言致力将他免职。
我经历了穆勒的猎巫、俄罗斯的猎巫，每个星期都有猎巫行动。我说这周又有什么样的猎巫行动？他们没办法在投票上击败我们，所以他们想尝试用老一套的方法打倒我们。他们是一群肮脏的人。
美联社华盛顿分社社长朱莉佩斯说，众议院的最新一轮投票推进了特朗普弹劾程序的进行。
投票是关于接下来导向的规则，包括公开听证会以及公众在闭门会议后了解的事情。
但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投票为弹劾调查开启了新的篇章。
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将流程过渡到下一个阶段，进入更公开的阶段，同时也对共和党人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对调查流程提出反驳。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在众议院可能还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流程才刚刚开始。如果也在参议院审议，而且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说会审议弹劾，那也要再花上一两个月，因此这个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众议院针对弹劾总统的投票等同于对不法行为的控诉或指控，这将导致参议院进行审议，参议员将决定是否将总统免职。有关弹劾调查的公开听证会预计在本月晚些时候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时间。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台北市政府星期五在市议会提案，计划以台湾台北市的名义与捷克布拉格市签订友好城市的协议。这一提案引起国民党市议员的不满。国民党籍市议员王浩要求拿掉台湾，改为 ROC，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英文缩写。鉴于蓝绿议员争论不下，市议会民政委员会决议暂时搁置这一提案。布拉格市长赫吉普在2018年11月当选以来，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质疑与北京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时承诺的一个中国原则，并在上个月宣布解除与北京的城市关系，转而提议与台北市签订姐妹市协定。北京也随后在10月9号宣布解除与布拉格市的友城关系，暂停双方的一切官方往来。台北市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布拉格议会同意与台北缔结友好城市协议，台北市长柯文哲预计明年1月前往布拉格签订有关的协议。中国一家法院星期五认定一名日本的前市议员犯有走私毒品罪，并将其判处无期徒刑。日本爱知县的道泽市前市议员樱木琢磨被控在2013年10月从广州的机场转机经上海回日本的时候携带毒品。检方称，当时案件人员从他的行李箱中查获了多达3.3公斤的毒品，而樱木琢磨则表示他对携带毒品一事完全不知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案件人员在他的行李箱拉杆层夹层以及箱内女士松糕凉鞋内查获了冰毒，中方已就此案向日本驻广州总领馆进行了通报。日本共同社星期五发表的报告说呢，检方在2014年8月要求对铃木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之后，法庭的判决延期了20次，历时5年才做出了这一判决，这一情况实属罕见。深陷疫苗丑闻的中国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星期五宣告破产。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深圳交易证券交易所网站星期五发布这家公司的破产清算公告，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公告说，法院认为长春长生已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且无重整和解之可能。10月16号，这家公司因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被吊销了药品生产许可证，罚款91亿元等行政处罚。长春长生的狂犬疫苗造假记录是去年7月曝光的，6天之后，这家公司再次被发现用废鸡蛋制作疫苗。其实早在2017年，长春长生已被发现其生产的百日咳3合1疫苗不合格，狂犬病疫苗造假，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